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请听文章，山区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们，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华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4号。在辽宁省有个山区小镇，地靠国道，四面环山，云雾缭绕，空气宜人。丰富的自然资源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堪称天然养生宝地。1996年，法轮大法弘传到这个山区小镇，天然的养生宝地。至1999年的短短三年间，陆续有近400人得法受益。神奇的高德大法使修炼者身体健康，心灵得到净化，返本归真，从而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大法修炼者前后的变化和高境界的行为得到了世人的赞许和认可，人们都说这法轮功真好。一，众人受益。为了把法轮大法的美好让更多人知道，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开始选在学校操场、体育广场集体练功弘法。1998年夏季的一天下午6点，小镇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体育场集体练功弘法。义务辅导员把录音机打开，随着练功音乐响起，法轮功学员齐刷刷地开始练功，场面宁静祥和，神圣壮观。广场的外围一直有好多人在观看，人们赞叹说，哇，法轮功太厉害了，这么多人学呀。随着大法的弘传，学练的人数逐渐增多，工作和饭后之余，小镇的法轮功学员不分年龄职业，组成了数个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静心拜读大法著作转法轮，心性提高得很快，婆媳之间和睦了，单位的东西不往家拿了。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是厂子里的焊工，学大法前，公家的焊条谁要都给，一捆捆的给。学大法后，他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谁要都不给。一次，他妹夫跟他要一捆焊条，他说，我学大法了，再不能拿公家的东西送人，如果你真需要，哥自己拿钱给你买。后来他妹夫由衷地敬佩大法。每到双休日，法轮功学员带着大法书和宣传展板去农村弘法。一次，我们七人骑着自行车去20里外的农村弘法，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把我们迎进屋，激动地说，昨晚做一梦，清清楚楚地看见天上飘下来7个神仙落在我家院子里，今天你们正好来7个人，原来就是你们呐，真是神仙来了。那天村里好多个人跟着学练法轮功。1998年某月，县里的10多个乡镇的法轮功学员来我们小镇，在俱乐部开了一次大型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近千人参加，有10多个法轮功学员发言，讲述了自己修炼后的超常变化和对师父无量慈悲的感恩。桩桩件件感人的事例使发言者和台下的人流下了眼泪。交流会开完后，这些人逐渐散去，小镇的百姓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这么多人？有人说是学法轮功的。那时法轮功在小镇深得人心，又有很多人相继走进来学法轮功。1998年12月，辽宁省气功协会 攻击法轮功。12月30号，辽宁省各地法轮功学员几千人在沈阳气功学会门前和平请愿，要求气功协会收回诋毁法轮功的不实之词，恢复法轮功的名誉。我们小镇法轮功学员去了100多人，在街道旁站了8个小时等待消息。12月31号，法轮功学员代表和气功协会交谈，当天下午4点，气功协会人员开车向法轮功学员人群拱手道歉，承认错误，答应恢复名誉，一场风波平息了。但法轮功学员心中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二，上访之路。1999年4月24号，听小镇的法轮功义务负责人说，天津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杂志社攻击法轮功，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去政府讲事实真相，40多人被抓了。4月25号下午3点，我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40多人自发地陆续坐车到北京中南海，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有10000多人在道路旁安静地站着，等待国家政府给个说法。晚上9点，法轮功学员代表出来说，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释放了。听到此信后，大家觉得国家政府做出了公正的对待，各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离开北京。阴云并没有散去。1999年7月20号，愚蠢的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一夜之间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各地法轮功负责人被抓。小镇最早得法的一名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处警察非法抓捕。大家听说后，上午陆续的有100多人去了当地的公安处，排成队站在院子里。两名法轮功学员出面跟公安处警察讲明法轮功真相，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晚上6点多，法轮功学员的单位领导和家属蜂拥般进到了公安处大院，开始强行往出拽法轮功学员，有的衣服被拽坏了，有的被拳脚相加，有的被往出抬。法轮功学员不为所动，坚定的信念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力量。法轮功学员们胳膊挽着胳膊，牢牢地形成了一道道人墙，互相保护不被拽走，眼神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晚上11点多，县里来了两辆大客车和几辆警车，直奔公安处大院。下来了几十名警察，拿着警棍开始殴打法轮功学员，当场被抓有几十人。当警车拉着学员要开走时，剩下的法轮功学员在警车前手挽着手站成一排，不让把法轮功学员带走。警察被镇住了，不敢开车，下车拿着警棍把学员打散，警车开走了。为了澄清事实真相，1999年7月21号清晨，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冲破重重阻力，有的坐车，有的翻山越岭，艰难地走到了北京信访办鸣冤讨公道。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地去了北京上访，希望政府听听老百姓的心声，可那里哪有说话的地方啊，信访办成了抓人的场所。我们就是不明白，这么好的高德大法，政府为什么非要颠倒黑白，造谣诬陷呢？大法师父传的功法是上亿人身体健康，给国家节省了巨额医药费，这种对社会对民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不知感恩大法师父，怎么还不遗余力地打压呢？上访无门，我们回来后，各单位领导和社区一反常态，紧跟上级迫害指令，对小镇法轮功学员进行人人过筛子，逼表态、签字、写保证书、交保证金， 不放弃的就停职办学习班洗脑。清晨，在工人上班的路上，用高音喇叭播报去北京上访受处分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单位和社区为了阻止再次上访，搞株连政策，对每个法轮功学员找两个担保人，如果再出走，罚款和开除公职。那时法轮功学员们感觉压力很大，迫害还不断的升级。1999年10月20号，江泽民出访法国时，信口雌黄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在全国肆意地抓捕法轮功学员。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又去了北京，向国家政府反映情况，我们不是教，江泽民的话代表不了法律。结果还是有话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结果被抓被拘。2000年12月下旬，我们小镇法轮功学员40多人再次去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向北京市民发放真相材料，讲明真相，告诉北京市民媒体播报的全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2000年12月23号，我们毅然放下生死，用生命护法，陆陆续续走上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世人展开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广场到处都是全国各地的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喊声此起彼伏，广场的游客都在驻足观看。警车在广场呼啸着，警察泯灭人性的暴力抓打法轮功学员，一个个被强行塞上警车。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到了天安门公安局大院。当天，陆陆续续被抓进去的有上千名大法弟子，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拽掉头发，大家见面谁也不相识，但有如见到了亲人，双手合十，互相鼓励。在公安局大院，大家同心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窒息邪恶。上千人那洪亮的声音犹如来自天上，响彻云霄。有一个大法弟子喊道，看法轮。所有人顿时都往天上看，只见那五颜六色的法轮在天空中飞旋，好一阵才不见了。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抓的人太多，天安门公安局大院装不下，警察就把我们分流到其他拘留所关押，天天换地方。第三天，警察用好几辆大客车把我们几百名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推上大型客车。有一名法轮功学员问警察，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警察说，别说话，到地方就知道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给小警察讲真相，小警察不说话，低头偷偷地掉泪。车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们这些人拉到地处北京、天津、河北的蓟县。在蓟县荒山野岭的山涧处，黑压压的警察背着枪站在空地上。我们当时想，拉到这荒郊野外是不是想谋害我们？不容多想，就被警察一个个过筛子问是哪儿的，不说，问一个推下车一个，到最后都不说，全都被推下车站着，那气势好像要被枪扫射似的。法轮功学员的眼神在交流着，那种无声的语言鼓励对方，死而无悔。过了一会儿，警察一个个都上车了，一个有良知的警察走到我们面前说，现在把你们放了，别往山上跑，顺着这条路能走出去，回家吧。警车开走了， 一个学员顺势把怀里藏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趁警察没看见时挂在了警车的后车尾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随着警车的开动在风中飘扬着。大家这个高兴啊，虽然三天没吃饭了，都很精神。一位大姐捡起一个树枝跳起了舞，兴奋地说，我们自由了。大家互相合十告别。我们小镇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抓回后，有的被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洗脑班，有的还被停职罚款，有100多人被绑架迫害。在拘留所里听同修说了这么一幕，一位母亲领着一帮孩子去见不转化的儿子，警察让母亲逼儿子写悔过书，母亲为了儿子能回家，领孩子们扑通跪在同修面前，哭的哭，叫的叫，说不写悔过书不起来。同修流着泪把母亲搀扶起来，说儿子又没做坏事，悔过什么呢？别怪儿子，忠孝不能两全。母亲再也没说什么，起来领着孩子们走了。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释放后又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家里埋怨不解，有的甚至妻离子散。虽然艰难，我们都知道自己选择的路没有错，兼修大法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知道了来世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大家经常在一起切磋，心里都亮堂了。靠着对大法的正信，师父的看护，互相鼓励，走过了那段艰难苦涩的岁月。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三，传播真相。中共喉舌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使受谎言欺骗的世人仇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因证实法被迫害回家后，有的被开除工作，有的被下岗失业，有的靠打工挣点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为了让民众明白真相，小镇的法轮功学员克服困难，在压力下用各种办法开始向民众讲明法轮功真相。有送真相小册子的，有挂条幅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的。有的法轮功学员还骑着自行车，不论严寒酷暑，去外围农村给那里民众送真相资料。那时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经济都很困难，省吃俭用攒下点钱做真相资料救人。记得有一老年法轮功学员没有工资，却拿来100元钱让救人用，全都是2元、1元、5角。接钱时我落泪了，那是同修可贵的心呐。由于资料不够发，一个同修从外地回来说，现在都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自供自己方便，咱们自己解决资料问题吧，不再去外地取。同修买了电脑打印机，成立了家庭资料点，资料充足了，同修们从骑自行车到换摩托车、三轮车、轿车，把真相资料一遍一遍地撒向山区小镇和村村寨寨。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在毒害着世人，同修们花了大量的精力揭穿自焚伪案，有图文并茂的小册子、光碟、视频、语音播放器、展板，几乎每家每户都送到。有看明白的居民说，原来自焚是嫁祸法轮功啊。 很多人转变了对法轮功的仇视态度。2000年的5月13号是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庆祝普天同庆的这盛大节日，为了更广泛地让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得救度，我们同修交流后准备在本地区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在交通要道勾勾叉叉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挂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这既能清除邪灵，又能启发世人的善念。在大法制的前一天晚上，同修把真相资料和粘贴各自准备好晚上发放，缝制完的大小条幅200多条准备凌晨挂出去。当夜百余名同修按自己事先选定的地方，把条幅迅速地挂在过往行人都能看到的地方。270条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条幅在深区小镇处处飘扬。次日警车在小镇呼啸着跑了一天，人们都在议论说，到处都是挂的旗，法轮功是镇压不了了。四，劝三退。九平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们在本地区和周边村子地毯式的发放，有的把书送到各机关单位办公室。一领导看后说，法轮功真有能人呐，把共产党剖析得这么透彻，看来这共产党真要解体了。几个区队的领导明白真相，都做了三退，这两本书一直发放了几年。20多年来，我们山区每户住家都几百次不止地接到过法轮功学员送的真相资料，还有的同修常年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揭穿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抹黑，众多民众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能正面认识大法。小镇大约有60-70%的民众明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党团队，明白真相的人都佩戴着真相护身符，本地大量众生得到了大法的救度。每年的法轮功真相年历都是民众喜欢要的，早些年只送几百个，逐渐每年增加到2000、5000，最多发了7000个。有的单位领导和工人都主动要法轮功真相年历，法轮功学员背一袋子台历到单位，一会儿就被抢光，拿去少了都不够分。区队办公室桌上就堂堂正正摆着法轮功真相年历和真相资料，明白真相的作业工人工作时先念法轮大法好，身上带着真相护身符。有几起落石危险，明白真相的工人在大法的保护下神奇般躲了过去。住家的楼道里、电线杆上、墙上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的字样。出租车司机大多都三退，车上都挂着法轮功真相的挂坠。大法洪恩普降山区小镇，民众明真相得到了福报。在全国经济受到冲击时，这里企业效益依然稳定，职工每月工资奖金照发不误，而且经济蒸蒸日上。有很多外地的人羡慕说，现在全国经济都不景气，你看他们企业工资一直都那么稳定。是啊，因为这里民众明白大法真相，不与中共为伍，得到了上天的恩赐，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五，起诉江泽民。江泽民这个小丑因为妒忌凌驾于法律之上，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2015年6月，我们小镇的近百名大法弟子全部用真名实姓向两高邮寄了起诉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法轮功学员还拿着表格在大集上向过往行人、向亲朋好友征签， 有3000多民众在举报信上签字画押举报江泽民。单位和派出所出来骚扰，有的法轮功学员如实地讲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没有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两个法轮功学员去外市帮着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写起诉元凶江泽民的控告状，见到一杨姓大姐，她在马三家教养院遭严重迫害，出狱后半边身子不便，走路不便，说话吐字不清。她听说我们去了，拖着不便的身体艰难地来到同修家，进门就哭，支支吾吾地说她要起诉江泽民。她说她今天这个样子都是江泽民迫害的。我们帮他写完诉状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面带笑容，乐呵呵的，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了，跟刚进屋时判若两人。出门时看不出他半身有不便。随后我们还向各地政府、学校、司法部门邮寄真相信。这些人都是邪党体制内受谎言毒害最深的人，也给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机会。六，坚持不懈。2012年以后，我们采用了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老年和年轻的法轮功学员都购买了手机，为了能多救人，有的法轮功学员用几部手机不间断地给全国民众滚动播放录制完的真相语音。对方听明白真相，当时在电话里就喊：“喂，我退党，法轮大法好。”一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拿电话直接对讲，话语中带着祥和慈悲，对方听着听着就哭了，说：“大姐，你太善良了，你说的这些我明白了，你是真心为我好，也祝你幸福平安。”这位法轮功学员也落泪了。打电话中也有骂人的，要举报的，我们把这样电话号记下来，再找时间打过去耐心讲。有的人被大法弟子的真诚感动了，还带着家人做了三退。拨打了几年的真相电话，每天都有民众觉醒的感人事例。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绑架了，有一些同修正念非常足，知道消息后马上陪着家属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法轮功学员们还慷慨解囊，为同修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一次，5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被构陷。开庭那天，5名律师有理有据地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在场旁听的人听明白了。一个家属说，原来法轮功不违法。离我们地区近几十里路有个山庄，辽宁省在山庄设了一个所谓的法治关爱学校，实质是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洗脑班。10年间，那里被绑架进去的有辽宁省各地的1000名法轮功学员。我们地区法轮功学员一去发正念就是几十人，自带干粮和水，不定期地去山庄的对面山上发正念，解体黑窝里的邪恶因素，减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对被关的法轮功学员给了很大的鼓励。3年疫情，中共实行封控管理，人们心里一片恐慌。疫情刚爆发时，法轮功学员们切磋后都说不能再等了，要在封城前快速把真相资料发遍小镇和附近农村，尽量不留空白区，让人们看到真相，念9字真言，躲疫避大难。大家配合，骑车的、开车的，1个星期把真相资料全发了一遍。我们还把疫区城市的电话号码给同修分下去，用手机向武汉城区被封的居民打电话。当听到我们的关心安慰话时，居民很受感动，再告诉他们念9字真言，3退保平安， 多数都同意三退，一再说谢谢。年前疫情再度爆发，大多数人都阳了，我们把关于疫情的真相小册子又发一遍，一些法轮功学员天天出去面对面讲，当地的都讲过了，就找外地来的小商贩讲，人们都认识他们了。法轮功学员一到集上，有人就说法轮功又来送福了，明显的看出民众比以前愿意接受真相。二十几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法轮功学员的足迹走遍了田间地头、乡村小镇。疫情还在肆虐，专家说疫情还会大爆发，人们的生命岌岌可危。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向人类第一次讲法，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告诉了人们许多天机，再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如果有缘人能看到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细心领会，静心拜读，大难来时，你也许是上天选择留下来的幸运人，愿众生都得大法救度。23年的血雨腥风，锤炼了山区小镇的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一起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过程中有过艰辛，有过磨难，有过失去，也有过迷茫，是恩师的巨大付出一直在给我们洗净导航。我们自豪，我们无悔，众生的得救就是我们的财富与快乐，我们为众生而来。大法弟子们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叙述。我们随师正法的修炼故事，将是一幕幕壮丽的诗篇，历史的见证。
请听文章，题目是《善的收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顺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整一年时，丈夫因犯法被判刑10年，我失业又带着3岁的儿子，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虽然修炼才一年，但我知道我是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我没有悲观，也没有被困难吓到。我教育孩子，照顾双方父母，努力的工作，忙碌而充实。第一部分，丈夫放下了干大事的心。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我每年只能去监狱看丈夫2次，每次我都尽量多带些存放时间长一些的食物，比如奶粉、虾皮、紫菜汤包、整箱的火腿肠、整袋的烧饼、烧鸡等等。每次我都嘱咐丈夫把东西分给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常年没人管的人。我的善良让丈夫感动，我也跟他表明了心意，就是等他回家。8年的等待后，丈夫终于回家了。他身体的营养不良，怎么融入这个社会、融入家庭，都是我要面临的问题。每天晚上我都给丈夫冲2袋豆奶粉增加营养，他吃不了油大的菜，我就把饭菜做得清淡些。我给他买了手机，让他了解外面的资讯。大约多半年的时间里，丈夫不断地去监狱接被释放的狱友，花了几千块钱，在2000零几年那也是不小的数目。 我想丈夫在监狱的时候生活得到过别人的照顾，要知道感谢人家，所以没有阻止他。丈夫也知道我带着孩子是怎么省吃俭用攒的钱，就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这样花钱行吗？我说，行，我攒出来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跟他们有感情，咱得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等你身体养好了，找一个自己愿意干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好好干，因为孩子也越来越大了。丈夫点点头。我也想过，监狱里也不都是品质恶劣的人，有人是一时气盛做了错事，丈夫就是被朋友怂恿，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做了傻事，自己付出了这么重的代价，他要接受这次教训，以后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我对丈夫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想在人间犯法失去自由的惩罚多苦，天网恢恢，做人要善良，行善积德，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不能再做不法的事，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丈夫不语。我知道丈夫还有其他的想法，就说，你记得你让我找个人陪我过日子，我啥也不说，只要你回家，回到我身边就行，我是这样跟你说的。你这不是对我好，你让我做败坏人伦的事，我是有信仰的人，是修炼大法的人，是脱离世俗的人，还会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吗？我面对的一切是用来修行的。我等你好几年了，你认为我还没有想明白一些事吗？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但对其他人却是最好的。你在出事时，我也可以把孩子给你妈，把房子卖了，拿着钱自己去找幸福生活。但我知道孩子由我照顾，爷爷奶奶放心。我守着家的一切，那是你的希望，我乐观的生活，我的父母心理压力也小一些。磨难过后，我们依旧是我们，但是我想你会珍惜经过风雨后的一切。丈夫说，你像个活菩萨，我想让你过富裕的生活来报答你。的确，我出狱后就想干一番大事，也有一些准备，一些狱友身手相当不一般，有能打的，几个人都不是对手，有玩技术的，各种锁对他来说就是玩具。他们和我都相当好，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捞些快钱。你吃了很多苦，可你从来没抱怨过，你这么善良，我真的很惭愧。今后我也按真善忍做人，做有益于别人的人，你放心吧，我不再同他们联系了。第二部分，还得有个好老婶。丈夫的侄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侄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很早走入社会，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我丈夫很疼爱他，总想帮他走上正轨。2016年，侄子跟着人家干工程，又买车跑出租，从我们手里拿了7万元钱，从他大伯那里拿了2万，结果全都赔进去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实话，他父亲替他还了大伯哥1万元。几年过去了，侄子也没好好的工作。有一年，大伯哥一家来玩，还没等我们招待，他们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让侄子还钱的事弄得很不愉快。当时大伯嫂很不理性，执意让他还钱，说就是抢银行也得把钱还上。侄子的父亲跟朋友借钱，大伯嫂还跟人家说些不好听的话，弄得侄子的父亲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相比之下，侄子拿了我们那么多钱，我们从来没要过。我对丈夫说，现在跟他要钱也不现实，多跟他沟通，引导他好好工作，过上正常的生活，那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咱们都省心。慢慢的，侄子在改变，又脏又累的活也肯干了，但还是没能力还钱。2020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丈夫受牵连被非法刑拘，我流离失所在外，侄子找人照顾我丈夫，怕我丈夫在看守所里挨打。侄子哭着跟人家说，我老叔对我最好，一定要照顾好他。我在外面租的楼房是6楼，晚上他帮我拉生活用品。上楼后，侄子对我说，老婶你收拾吧，我搬就行。 37天后，我丈夫被释放。在那些日子里，侄子安慰我说，有事找他就行，对我一丝怨言也没有。一天，侄子神情不自然地跟我们说，我买了旧楼。丈夫一听就说，那我们得给你拿些钱呢。侄子说，房钱不用了，你给我买辆餐车吧，我卖炸串熟食。丈夫看着我说，多少钱呢？侄子说，要25000。我笑着说，都是正事，支持。侄子开心地笑了，说，光有个好老叔不行，还得有个好老婶。侄子出摊时，有个卖饼的人没地方摆摊，侄子就让他在自己的餐车前摆。侄子的善举得到了福报，那家要生孩子了，就把摊子兑给了侄子。现在侄子的生意很红火，赚了一些钱。他跟我们商量，晚些日子再还我们的钱，要扩大生产。年后给我们添了10000多元钱，换了一辆配置高一点的二手车。第三部分，他们都放弃了继承权。那年丈夫被判刑后，我带着孩子就一直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2003年我父亲去世，2005年我妹夫意外身亡，妹妹带着年幼的外甥女回到家中，三个破碎的家庭在一起生活。2006年我丈夫刑满释放回家，和我共同担起这个重担。母亲的视力非常差，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我非常细心耐心地照顾她。首先，母亲屋里的摆设用品要按她知道的位置放，所以家里人都养成了随手把东西放回原处的习惯，怕把母亲绊倒。我经常给她洗头、洗澡、换衣服、剪指甲，收拾得很干净。卫生间在外边远一些，母亲只能在屋里接手，这样屋里卫生就要好好搞。母亲的胃口很好，不用特殊给她做啥，我们吃什么就跟我们吃什么。吃的水果我都是削皮后切成小块放在碗里，一天一般有2-3种水果，有时也煮些梨吃。母亲修炼法轮大法的27年中，没有得过病，也没吃过药，偶尔不舒服，多练功就好了。母亲今年82岁，心脏、血压、胃肠都很好，皮肤白而细嫩，真的是鹤发童颜。我们早起练功，白天一起学转法轮，我读给他听。母亲豁达明理，和我丈夫相处得像母子一样，不论谁给的东西都要和我丈夫分享。我丈夫有时间就陪母亲聊天，去超市总要给母亲买些吃的。我们对待外甥女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外甥女上学我们拿学费，换季买衣服，安装空调、太阳能。去年我们拿钱连同母亲的房子一起重新装修了。哥哥跟亲朋好友说，我这做儿子的还不如人家姑爷做得好。哥哥看我们把母亲照顾得这么好，就提议让母亲把房子给我们。姐姐和妹妹也没有异议，他们都放弃了继承权。丈夫很高兴，说能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很幸福。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在真善忍的法光下播撒着善的种子。感恩师父教我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无私无我的修炼人，感恩师父给我铺就生命升华的阶梯，指引我走向光明和永恒。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